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再次向你问安。今天是空中神学院节目教牧辅导学第14讲，冯师母将继续谈辅导技巧，会讲到建立同理心的要点，注意感受，请听，不批评，要关怀。我们知道，面对今天的时代，我们比以前的人有更多的问题，有更大的挑战。活在这么一个充满挑战和危机的时代，装备自己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祈求恩主掌管我们，祈求圣灵教导我们，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来，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上了第六课了。第六课的主题是辅导的技巧。现在呢，我简单的重复一下我们前面曾经谈过有关于辅导的技巧的几个重点。我们都知道，我们辅导的经验总是不足，那么在就算是在很有经验的辅导的人，他也有一很窘况，有一个很窘困的状况，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该说什么。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我们好像是失败了，我们没有什么果效。那么就算是经验再丰富的人，有的时候也还是会犯错，所以呢，我们随时随地都需要依靠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恩典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在辅导的事工上慢慢的进步。那么教牧人员在准备要从事教牧辅导事工的时候，自己先要具备一些条件，而这个条件最重要的，由于我们是教牧人员，我们要熟悉圣经，我们要对圣经的价值观，我们要对圣经的真理和原则，我们要对神的话有深刻的认识，我们要不断的在神的话语中更认识神，在灵性上成长。我们也要知道自己的长处，自己的短处，什么地方是我的优点，我的缺点在哪里，我们能够接纳自己，我们愿意不断的改变。那么除了我们愿意做一个敬畏神不断学习的人之外，我们也要有一个爱人的心，我们愿意关怀别人，愿意帮助别人，愿意对别人的问题有所了解，了解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真正的帮助他，对他有益处。所以呢，我们在辅导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些准备，而那个准备首先谈的是场地的准备。我们去到什么地方比较合适呢？如果教牧人员自己有一个办公室，有一个房间是合适谈话的地方，那是最好。最好呢，那里没有电话干扰。那么如果旁边有人在，我们就必须要换一个地方，因为有的人在谈话的时候，他并不希望有别人听到。还有呢，我们 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办公室，那教会的教室或者是在教会做礼拜的地方空间很大，那个也是很好的啊，或者到外面去，到公园，到餐厅啊，到一个什么地方谈一谈，那一定是要一个安静的地方，没有人打搅的地方。如果是在传道人的家里方便的话，那也是很好啊，或者是当事人的家里，这也是很好。如果我们探访到他的家里，刚好有个地方可以谈，在他家里的客厅，我们可以大家坐，两个人坐在那里谈，没有什么人进出往来的干扰，那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时间也是很重要，我们要选一个大家头脑清楚的时间，不要太晚了，我想睡觉了，那就不好。或者是时间排得太紧凑了，我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或还有一件事情，我心里一直惦念着，那么我的心里惦念着下面一个时段，那么我这个时段我就不会把握得很好。所以呢，时间不要排得很紧凑，总是不要太紧张，不要让当事人，也不要让我们自己觉得时间有限很紧张。那么我们当然我们必须要用到圣经，我们必须要用到祷告，我们为当事人祷告，让他知道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把同一件事情，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帮助他，安慰他，为他解决一些问题。当然不一定他说的都是对的，所以呢，我们就求上帝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能够判断。我们需要我们的个性也需要是比较能够体贴别人的，比较亲切的能够控制自我的情绪的，不是那个很毛躁的人，我们要为对方保密。所以呢，有很多都是我们该要做的，我们先要准备好。那么上一堂课我们谈到了教牧辅导有一些技巧，我们需要注意到，我们需要观察，我们从对方他的眼神、他的态度、他的衣着他的神情方面，我们可以了解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他到底是来做什么，需要我给他什么帮助呢？其次就是要聆听的技巧，我们需要仔细的听，安静的听专注的听，听他说的话。由于辅导是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很难在短短的一个时间内我们就帮助他解决了问题。如果他的问题已经存了一段时间，那当然要花一点时间来解决。所以我们的辅导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急速的完成的，因为那是一个过程，它需要时间。我记得我曾经在一个医院的复健科的地方听到一个这样的对话。那个对话是怎么样呢？就是那个病人在接受复健的时候，那个病人就问那个复健的医生，哎呀，我这个病要多久才好啊？那个复健的医生说，哦，这要一点时间哦，没有那么快。他就说，一个月会不会好啊？医生说，你这个病多久啦？他说，有10年了。那医生说，10年的病你想要在1年内好啊？你都拖了10年了，你怎么希望一个月呢就能够好？没有那么快哦，也要多一点时间哦，比一个月要久一点哦，你心里要有些准备。那个病人就说，那到底要多久啊？那医生说，看你咯，看你自己恢复的情形咯，看你是不是很勤劳的过来接受复健咯，各方面的都要配合。这是一个真理，真的是一个道理，很有意义的，很真的一个道理。就是说辅导对方他有了问题，他已经积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不是很 很快的就能够解决，我们就也不要啊急急忙忙的，或者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能够帮助他解决。如果真的是能够在短期内解决，感谢神，神的恩典够大。不然神的恩典仍然存在，但是一个人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当我们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到谈话方面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已经注意听了，那么我们开始要跟对方谈话。我们要注意到，当我们在注意的听他所讲的，我们需要找在他的话语中间找到一些问题。其实他可能也是希望在说话之间他自己也能够厘清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知道人的问题是很严重的，我们需要认真的去处理，所以专心的听，小心的说，小心的问话，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当对方在说的时候，他已经不断的发出了一些信号，他不知不觉的在他的言语跟他的动作之间，他泄露了，他说出了，用他的行为，用他的态度，用他的眼神说出了一些他的事情。那么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就小心的听，仔细的观察。现在呢，我们就要谈到说话。说话其实就是表达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在想什么，我在想一件事，我就把它用言语说出来。有的时候说话它也是在那里筛选自己的思想，哪一些是重要的，哪他又回忆一些事情，他在分别一些事情。为什么我们从口里说出来的话跟脑子里面想的有那么大的关联嘛？因为人心里所想的嘴巴就会说出来，就算是他想要隐藏点什么，我们有经验的人我们也是看得出来。谈话他在说话的时候，他是在表达一个事情，借着讨论我们可以共同的认识到他的痛苦，他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我们对他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急着说话，让他说，我们注意的听。因为我们一说，如果说的不得体，那他就被打岔了，那他被打断了以后，他才会想，也许我们说的不得体，我们并没有听得懂他在说什么。所以我们不需要急着说，我们需要慢慢的说，等他。有的时候他说到一半，他忽然停下来了，有的时候那个停顿也是很好的，因为他在停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怕有那个冷场，不要着急，我们就看，冷静的安静的等候，看他到底他是要继续说，还是他在思想，还是他期待我们给他一个回话。这些我们在平常跟人接触的时候，我们都是有一点经验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问话需要有智慧，我们尤其不可以很快的就下一个判断，就是哦，我知道了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你根本不用讲，你不用急，说不定他也知道那个问题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要用问话，你怎么会这样想呢？你为什么这样想呢？到底是什么道理呢？像昨天晚上我在路上遇到了教会的一位姐妹，她问我说，我的儿子有没有来看你？我说有啊，今天早上来过了。她说她跟你说了什么？我就不是很想把她儿子所说的都告诉她，我就说你看到了什么，你觉得他有什么问题。她说我真的觉得他问题很大，那我那 他问我说你感觉他怎么样，他很希望我很快的给他一个答案，就是我今天早上跟他谈的时候我怎么想这个事情。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有些事情他儿子并没有告诉我啊，我不一定知道，那母亲要给我一些资讯对他的儿子有帮助，那当然是非常好。那母亲希望我把我跟他儿子所讲的话告诉他，有的或者是要知道他儿子跟我说了一些什么。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方便的，有的时候是不方便的。那昨天我没有想要说那么多，所以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想，他就告诉我他觉得他儿子会撒谎，他很想知道他跟我讲的跟与事实有没有相近，因为我是他妈，我当然知道他在想什么啊、哦，这样子。那我就多问了他一些，我说他在哪方面你觉得他习惯于撒谎。他说他紧张的时候或者怕我们着急的时候怕我们担心的时候他就编一套，可是常常都是有错误的。他就讲了一些那些东西，那我们就是可以从问话中间要多了解当事人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好好的问，小心的问。如果他知道我为他的儿子保密，他应该很高兴，因为他觉得我是可信赖的。也许他会不高兴，因为他觉得我没有跟他站在同一条线上。我也碰到过有一个父亲，因为他的女儿离婚的问题要离婚来找我。他的女儿一走，父亲的电话就来了，他说我女儿跟你讲了什么。因为女儿告诉我她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她想不要让他的父亲干扰他，不要让父亲担心，所以不要告诉父亲。所以我就对那个父亲说对不起，现在我还没有完全的弄清楚，我们也没有有什么特别的决定，那我现在我们不要谈这个事情，我们以后再说。那个父亲就生气了，所以有的时候是很为难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忠于我们辅导的那个对象，我们要对他承诺我们会保密的话，我们就不该随便的乱讲。刚刚说到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停下来停顿了。当那个当事人讲到一半或者讲到一个段落，他停下来，也许他流泪了，也许他在愤怒，不管怎么，或者他在思想，那个停顿都是很好的。我们一起停下来冷静一下，看看下面是怎么样，有一个安静保持沉默的安静的时刻也非常好。如果他哭就让他哭，如果他感觉到很愤怒，他有他的表达方式，我们很冷静，我们不要被他的情绪左右，我们就在旁边，我们就看着他，他也会安静下来。如果他是思想，那是更好了，因为思想也有助于他诉说一个问题，帮助他面对一个问题。所以呢，安静的时候使他有机会做深刻的思想，或者是自己在那里反省摸索，那对将来面对一个做一个解决的方案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的目的是，我们跟他谈话的目的是引导他到一个程度，让他可以思想，接下来我们可以讨论。所以他在谈话的时候他有一些停顿，但是非常好，因为让他想一想，让他知道那个停顿的价值，让他知道他在做一个也许他以前没有想到的一个想法，那他可以继续的把它说出来。所以暂时的有一些停顿呢，那是非常好的。那么他停顿了，他讲了，我们也问了一些问题，我们要鼓励他， 当我们问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让他想那个整个事件的过程那个原因，我们也要让他来想一想这个问题的本身到底是出在哪里。我们跟他就好像是在做一个探险一样，我们一起寻求一个困惑或一个痛苦的根源，我们一起找。我们不只是需要知道一个过程，如果能够找出一个答案来，那是最好的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个很重要，在辅导的技巧上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叫同理心。同理心，同是相同的同，理是真理的理，心是心理的心。同理心，这个是在有效的辅导中最重要的技巧之一。我们刚刚说过观察，我们说过聆听，注意的听，现在呢我们后来又提到了问话，我们现在呢要谈到同理心。同理心是什么意思呢？同理心就是说我很同情的意思，就好像我们跟另外一个人一起在做同样一件事情，我们透过他的眼光去看事情，我们透过他的感觉和他一起去感觉他过去的事情，他在诉说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是从他的角度来看事情。那么这个同理心包含着辨识的能力，就是说一个人他能够进入到他的内心世界，他从他的角度设身处地的去想，从他的角度，从他的眼光来看他那件事情，不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我当然还是有的，我有我的想法的，但是呢我这段时间我把我自己摆在一边，我用他的感觉，他的眼光，他口里所说的事情，从那里去想。那么我这样子想呢，我用他的了解的方式，他的感觉去跟他沟通，让他觉得我了解他的意思。那么我在问话的时候，我所问的东西就是他前面说过的事情，刺激他，让他去想的事情，对他是很好的。同理心有两个用处，第一个呢是让我们可以从他的内心去了解他啊，让我对他的问题更深入，那让他了解我是接纳他的，我是诚恳的，我是对他很专注的。第二个呢，他让我们成为我们去安慰别人的一个资源。当我们发现他因为我们的帮助找到了他真正的问题，他那个感觉，他觉得被肯定，所以让他能够放心的继续的再说，越要帮助他，他就要越要把他的话说得清楚，他说得清楚，我们才能够帮助他，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让他说，我们从他的角度去了解他。我们跟他的关系不是像医生跟病人一样，医生听病人诉说，然后医生马上就给他一个诊断。这个我们跟我们做辅导的，我们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好像跟他是个朋友，我们又是一个教会的传道人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又是朋友的关系，我们又是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那个关系是很密切，比医生跟病人的关系更密切。我们需要进入到他的世界里去，我们不一定要跟他有那样亲身的经历。比方说也许他一个姐妹来了，他的丈夫打他，我们可能没有那个被挨打的那个经验，但是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我们去想他被挨打了，他很痛如果我被挨打了，我也会很痛。他被挨打了，他身心受到伤害，那是很痛。当然，我也是希望问到他为什么要打你呢？他怎么打你？他用什么打你呢？ 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你们说了什么话去刺激他呢？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问的，也是可以他自己也许就是说出来的。但是他在受伤，他觉得受创伤的时候，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了解他那个感受。当我们了解那个感受的时候，他可以体验到我们心中是有爱的，我们有主的爱在那里的。所以我们反应同理心的一些话，好，问哦，原来是这个样子，你好像怎么怎么样，听完你的话了以后，你是不是说是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样，什么样什么样的啊？这样，比方说有一个人，他说我到了欧洲，我去到了那个威尼斯，意大利的那个威尼斯，我们坐了船在那里玩。我说哦，是不是那个跟那个苏州附近的那个，我们江苏苏州附近的那个水上人家那个地方也很像啊？是，你就可以让他知道你了解他在说什么。他说一个高兴的事情你也可以体会，他说一个受伤的事情你可以体会。所以这个同理心就是让我们体会，让他体会到我们对他所诉说的一件事情，我们有感受。他如果说他的先生脾气很暴躁，他是不是你就可以，我了解一个脾气暴躁的人给说的话很刺人的心，是很难听的。那要了解他暴躁的背景，为什么让他暴躁起来啊？是不是他也受到伤害？是不是我们去刺激他？是不是我们做错了？这些我们帮助当事人反省，也让当事人了解我们了解他。所以我们所表达出来的这个同理心，让当事人他了解，或者他觉得我们根本不懂，或者他觉得我们能够包容，或者是他也希望我们借着了解能够指出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呢，这个同理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学习，这是需要操练。我们需要好好的学习，站在对方同一个角度来看一个事情，来共同经历走一件听一件事情，度过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又再回到我们是一个现在的状况，我们问他一些问题，让他再想一想他所说的到底中间还有什么遗漏的地方没有，还是他从他的言谈之中是不是已经找到了一些错误呢，他自己的错误呢？如果他能够独立思考，那当然是最好的了。我们在同理心的时候，我们在有同理心的这个恩赐哈，或者是我们有这样我们表达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啊，我们自己要小心，我们不要让他的感情胜过理智，我们也不要被他牵着鼻子走。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在愤怒的时候，或者是他在伤心的时候，我们虽然有那个同理心，可是我们不要让他的情绪影响了我们，使得我们被陷在他的情绪中间。他愤怒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跟着愤怒，我们可以很理智这个就是很不容易。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特殊的恩典，让我们在做辅导事工的时候，我们能够这样的冷静。他困难，他伤心，我们能够站在他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们不必陷在那个情绪里面，我们必须要采取客观的态度，因为只有我们客观，他才能客观。如果我们跟他一起烦躁，一起伤心，当然我们很好了，说你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但是这不是指在我们做教牧辅导的过程中间 要这样子的，我们需要一个冷静的头脑，我们的心不要被它搞得烦乱了。如果我们心烦意乱，我们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呢？所以我们要避免陷入在他的问题、他的困扰当中。所以呢，我们自己要注意几件事情。我们对他的不幸、对他的问题，我们能够用同理心，但是我们需要采取客观的态度。我们跟他是一个友善的朋友的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也是教牧辅导跟被辅导人的关系。我们中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是很亲密的。那么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如果我们觉得有问题，我们心里默默的要向上帝祷告。只有上帝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只有主他能够给我们聪明智慧、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到底看不看得出来真正的问题所在。所以呢，我们要保持客观，我们要有同情心，我们需要靠上帝的恩典解决目前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并不能真正的帮他解决问题，那个时候我们要手上有一些名单，有一些专家的名单或者是医生的名单，我们需要转过去。因为有比方说有的人他有精神病我们如果没有精神病方面的尝试，我们自己就不能做，所以我们就需要找精神科医生来帮助他。我们手上需要有一些名单，这些名单是好的精神科医生的名单，也许在我们的圈子里面没有，那么我们可以去问请教，也许在附近什么地方有。那如果路途遥远的话呢，写信或者打电话请教，或者是怎么安排见个面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手上需要有一个名单，我们如果有的人他是生理上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他需要找医生，我们又不是医生你比方说有一些内分泌的问题、新陈代谢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判断的，需要医生或者需要药物来解决的，我们要勇敢的去让他去请教那个医生，让医生来帮助他们。这个是讲到了我们需要有的时候需要转，把这个病人请专家求助，希望他能够去找专家的。我们当然要为他的问题做一些了解，然后我们能够把他的问题简单的重复一下，述说一遍，表示你今天跟我讲的跟我所了解的中间有没有距离，我是不是听懂了。然后呢，我们用上帝的话来教导他，我们每一次都用上帝的话来帮助他、教导他。只有圣经的话真正的能够给人帮助，我们用祷告来支持他，让他知道说我们常常会为他祷告，我们应许我们要为他祷告，我们接纳他，上帝也接纳他，我们为他祷告，求上帝安慰他、鼓励他。那么我们靠着圣经的话，让圣经的话大有能力的真理、最有功效的话、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的话都来帮助他。所以呢，我们让他知道，求上帝，你有问题你来找我，我们一起来走这条路，我帮助你，我陪你一起走。但是呢，你自己要寻求圣经的真理，所以要让他手上有一本圣经，如果家里有那是很好，不然的话请他买一本圣经，或者送他一本圣经都可以，请他看圣经的话。因为圣经能够使人得到得救的智慧，因为神的话使人能够知道自己有错，错在什么地方然后神的话呢，也让我们知道上帝赦免我们的罪。 不一定他的问题，他今天造成这个问题都是别人的错，他自己如果也有错，他也要为自己的错误付上代价， 负责。所以呢，圣经能够让他知错，能够让他认错，也让他知道上帝赦免他的罪，让他愿意改变，免于再犯罪。这是我们做教牧辅导我们应该要做的。我们怎么样解释，那是需要技巧，这是我们求上帝把这样解释的恩赐给我们，我们对他有什么问题，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反应，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教导，我们就是针对他今天谈的事情，我们做一个解释，做一个教导，下次再谈别的问题，下次再有别的解释，别的教导，这是我们都要学习的。好了，朋友，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啊，感谢你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可以靠着恩典，你的恩典去帮助他们。主啊，求你给我灵巧的头脑，有智慧的言语，有专注的心灵，能够帮助他听得懂来到我们面前的人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在哪里。主啊，感谢你，你是所有的人所有的问题一切的答案，让你自己的真理进入到人的心，让人从你的话中能够找到真理。主啊，也让我们能够传扬你的真理，使人的问题得以解决。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啦。
面对今天的社会，生活里充满着压力、病痛、忧虑、悲伤，有解决不完的问题。身为一个辅导者，学习教牧辅导，知道辅导技巧是相当重要的。亲爱的朋友，身边的人是不是等着你的爱？让神的爱从他拣选的管道涌流出去吧。多一份关怀，就多一份希望。让我们继续在爱中被主建造。下一次节目，我们一起继续领受学习。愿神祝福你。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